Garzas.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组在武汉对新冠病毒溯源的这个实地调查呢，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的管控下已经展开了。那么这次调查其实距离这个病毒这个疫情爆发呀，已经时隔一年多之久，而且是在北京设置了各种障碍，并且是几度推迟之后才成型的。那么有网友呢，甚至把这次调查呢戏称为考古和参观。那么北京到现在呢，仍然拒绝承认武汉是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早爆发地点，而且还辩称疫情是在全球多点多地同时爆发。那么这次被高度政治化的病毒溯源调查到底能获得什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呢展开讨论。那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前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欢迎滕彪律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想先请这个杨建立博士来谈一谈，就是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啊，就是这次这个世卫的这个调查组呢，在中国是去了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么包括这个病毒研究所的这个石正丽在内的一些这个中方科研人员呢，跟中国进行了我们用这个引号说是坦诚的这个交谈。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位这个调查组的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呢，这个专家名字叫彼得达萨克，他呢在接受这个外媒采访的时候有一个透露，他说呢这个调查组提出的很多问题啊，必须是事先这个经过中国当局审批，那么他们同意以后呢，审批过了以后呢，才能问，而不是想随心所欲去提问。那我想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请您来谈一谈这次世卫组织专家这个调查组呢，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他们能够获得什么？那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去中国调查病毒源头之行，被网友戏称为考古或者是参观。实际上呢，它和考古有根本的区别，因为考古这个也许当事人知情人全都不在了，因为是考古嘛，但是它的这个证据现场往往还都是存在的。那现在我们面临的调查这个武汉病毒源头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已经大部分的证据现场已经消失了，已经被消除了，但是大部分的知情人当事人还都在，所以这和考古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这一次到中国去调查就显得比较有意义。这个实际上呢，我认为都不是一个调查证，就人类面临着这个一个病毒源头的调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解决是谁解决的呢？中国政府解决的。一会儿为什么这样说？一会儿我再来这个分析。所以真相已经掌控在中国政府和他掌控的科研人员手中了。他问题是不是说我要把这个真相调查出来，而是真相要不要公布的问题。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世卫组织之行啊，很多都是一些政治上的一种表态和政治上的运作，那就是说这已经不纯粹的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它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使中国政府向世人公布真相。那这和一般的参观也不一样，因为这个一般的参观就是看看回来就完了，但是你所谓的调查到中国去什么都没有调查出来，这就说明中国政府不想让你调查，而真相已经被中国当局掌控住了。所以呢，我觉着虽然一些证据现场已经不存在，但是它不可能完全消失，科学家还留下了很多的资料、证据、数字，再加上这个未来的对于蝙蝠啊等等这些取证的一些证据进行对证的话，再加上一些分析，人们总能找到这个源头大概在什么地方。当然 未来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过程，怎么促使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布真相。哪一天全世界能够确定这个真相，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滕彪律师，就是关于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其实这个外界一直是高度的关注。那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前政府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啊，这个当时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他这个任内最后的时刻呢，曾经发布了这个国务院发布了一份这个声明，那么指责有很多的证据显示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可能是发生了一次事故，而导致这个泄露病毒被泄露出来，引发这次这个大灾难。那么您认为呢？这次这个世卫组织调查组能够进入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与这个专家进行一个对话，它的实质意义是什么？那这样的一个行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你说调查也好，或者说操作也好，那么因为这次调查，刚才杨博士已经谈到，就是被这个高度的政治化了。那么他对于这个洗清人们对于这个机构可能是新冠病毒这个源头这个猜疑，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无论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它的角色和职责来看，还是从现在全球防疫啊，全世界人所关注的问题来看，大家需要的是了解这个病毒的真相，尤其是了解这个病毒的源头。所以呢，中国政府说它是一个联合的研究，这很显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从去年开始，年初的时候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实际上更早，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关于新型的冠状病毒的一些检测。那中国政府他把这个本来是一个卫生健康的一个疫情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决定的啊，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政治化，和他的政绩和他的政治合法性、政治稳定连在一起。所以呢，他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不断的设置障碍，这个去掩盖真相，同时呢去阻碍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啊，直到这个爆发接近一年的时间啊，才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允许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专家去调查。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排除人们的疑问。即使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很难去排除人们对这个病毒真相，对这些调查是否独立的这种怀疑。因为中国政府在阻碍真相，在这些专家到了中国之后也是阻碍他们进行调查。这个从现在的新闻报道来看，的确是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即使没有这些报道，我们根据我们的生活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中国政府对这种调查它全都是操控的，事先安排好的。不光是这种国际关注的调查，连国内比如说北京的一个领导要到地方的省市去考察，那些参观的地方谈话的人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好，谢谢滕律师。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次世卫组织这个专家在武汉这个病毒溯源调查，已经是这个距离这个疫情最早爆发呀，已经过去一年多，而且是很不容易才开始。那么考虑到这个时间跨度，其实已经非常大了。刚才您也谈到，就是有网友谈戏称啊，这是去考古。那么我们想先来听一听啊，就是说这个世卫组织他们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来评价这次武汉调查的？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They are having very productive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visiting different hospitals around Wuhan. They've had a very good visit to the market, seeing firsthand the stalls and walking through. And we had some good feedback from them of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ble to physically walk through. They've also met with counterparts at the Wuhan CDC and other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they'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But as you know, the plans and the visits that they have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all of this detailed information requires analysis, which is ongoing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team and the Chinese counterparts.
We need to raise your hand using the raise your hand icon in order to get in the queue.
Of any infectious disease event, as you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you get some answers, and then it creates more questions. It's a detective story, and you go through again, and you answer more questions. The fact that you have to ask a different question 2 weeks later to a different person doesn't mean that someone is holding back information. It means you haven't asked the right question yet. So that's the process, and that's the scientific process of discovery and finding things out. That's all.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Use football or soccer.
We continue to be hopeful that that all of the data and all of the meetings that they need will be had, and just to reconfirm that all hypotheses are on the table,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hopefully,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mission.
好的，杨博士，就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世卫组织官员的这种评这个他们的对于这次考察的这个调查的这样一个表述啊，都是看上去都是非常谨慎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真正实质性的有意义的这种内容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表述来看，您认为为什么世卫组织这么谨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时间跨度这么大，这次调查还能找到什么呢？
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表态一向是这样的这个谨慎，啊，更不用说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谭德赛的表态直接就是这个按照，相当程度上按照习近平的意思去讲。当然，这里边有谭德赛本身的问题，也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问题。但仅仅就这次行程来看，刚才申晓文就表达了他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它已经不是一个科学调查的一个任务了，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政治执行，想办法，他们这些科学家还想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找一些蛛丝马迹那个因为当事人都在，那么同时呢用各种语言方式来哄着中国政府，能够让他给一些当事人能够多谈一些，那么甚至宠着中国政府能够把真相告诉大家。我相信的科学家心里都明白，真相已经掌控在中国政府手中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美联社获取了大量的中国内部文件，关于这次防疫以及这个对源头的调查。这些文件显示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直接的这个控制，这个对源头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下了无数个指示，这个工作是从这个一月份就开始了，刚刚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就开始了。那时候科学家进去以后，取了585个这个生物样本，最后发现39个是带有这个病毒的，但都不是在这个他们在那华南海鲜市场卖的动物身上的，这就说明那个地方可能不是源头，所以。紧接下来所有的资金和用的科学家都去了云南和贵州花了大量的资金在紧密的这个严控之下进行的科学调查。就中国的现在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科技水平，一年的调查肯定病毒的源头已经弄得非常清楚了之所以他不让别人知道，就是说我没有公布，大家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让你知道，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相信这些科学家去中国的这些世卫的科学家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实际上不是说我们重新调查的问题，已经证据现场没了，即使当时留下一些这个数据还有当事人在，但是我们和当事人谈话都受到限制，那只能寄望未来。可能当事人愿意说真话，再加上数字等等反复的印证，可以推算出来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当然，另外一个还是一个几乎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够迫使中国政府把他所掌控的所有的信息能够告诉大家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唐彪律师就是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也谈到，就是即便是这样哈，这个世卫组织呢，仍然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几经阻挠这样一个调查，而且是重重设限，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专家组有两位成员最后都没有去成，是因为说在新加坡这个检测这个新冠这个病毒的时候呢，是这个抗体出现了这个阳性的反应，所以就没有去成。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报道，就是说这个世卫组织跟中国这个斡旋啊是非常艰苦，而且是耗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另外也有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就是说呢，为了达成这样一个调查，实地调查这样的一个这次调查能够成型呢，世卫组织做出一些让步，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啊是要求根据中国政府要求是第一阶段的一个调查必须是中国的科学家进行调查。那么这次这个调查呢，实际上是这个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是由这个外界，也就是世卫组的一个专家团呢去，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调查，来跟这个来去配合第一阶段这个中国对科学家的一个调查，进行一个所谓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啊。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您认为为什么世卫组织这个调查这个中国源头会这么样的困难？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按道理来说它是联合国旗下的一个这个有很大影响力的事关这个世界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去跟成员国合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合作，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
对，因为中国政府他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和健康的涉及到每一个人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为这个调查设置了重重障碍。那到现在呢我们也很难对这个调查有太高的期待啊，因为在科学上关于病毒学这些东西我当然不懂啊，那也许现在的这些专家他们在中国这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掌握的东西很有用，对于他们了解这个病毒了解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真相很有用啊。但是呢我觉得中国政府他从各方面啊，从这个就是调查，首先就是一年的时间，最好的调查时间早已经过去了其次呢，他就是设置重重障碍也许在这个专家的这个选择上也都做了很多工作那也有一些消息说就是怀疑这其中的部分专家的独立性啊，这都是有可能，包括这些专家之前的一些发言，他们说在一个场合说要避免谈及这个源头啊等等一些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们很难通过这短短的这个而且是已经迟到的调查很难得出真正的这个结论啊，很难能够发掘出这个病毒的真相。那中国对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他在之前处理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一些是基本上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比如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在2013年年底爆发的时候当时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在2014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在3月13号，2014年，几内亚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警，不知道是什么病毒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预警。然后呢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启动了紧急的管理程序，第二天世卫组织的这些专家和其他的人员就进到了几内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不像中国这样。
好，谢谢滕苗律师。杨博士，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新的发展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一直是不愿意承认，就是武汉呢是这次这个全球大流这个第一个爆发地点。那么有一位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他是叫汪文斌，他在这个2月2号的一个这个新闻记者会上呢，就是说呢，说疫情呢是从这2019年的下半年从全球啊是多地多点爆发。那么他也就是谈到，就是说因为这次呢是他认为中国是以着这个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呢要去让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呢来中国进行合作和这种就是这个研究。那么他说呢也希望美国呢就开放世卫组织进行这个病毒溯源的研究。那您认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官媒呢和还有这个官方呢一直在散播一种这种理论，就是说这个病毒是从是美国开始的，然后把美国人带到中国去的。那么您认为这个美国开放调查的可能性有没有，而且有没有这个必要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好像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就是说美国也愿意就是邀请这个国际组织进行这种溯源调查？
好，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除了啊，我们排除这个坊间的一些阴谋论，说这个这次病毒是中国的一个生物武器，我们排除这个阴谋论。那这个病毒的疫情是在武汉首先大面积的爆发，那谁最有这个利益，最想知道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头呢？那当然是中国政府啊，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因为首先是在中国爆发的嘛，所以我还是想这个强调刚才我那个结论，所以中国政府不会闲着，他在一月初就开始了，去年一月开始了对于病毒的调查，基于他的资源的掌控和科研的能力，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病毒的源头。他不愿意公布的原因，刚才这个滕彪律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他政治化，因为他把一个全球健康卫生的一个议题迅速的和他的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成绩也维稳啊，现在和一个国际形象都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把它政治化了。一旦政治化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事情你就很难去了解他的这个真相了。那你说这个一个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首先在哪里爆发，这除了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当然它究其根本是个科学的问题，需要最后科学家来这个确定好源头在哪里，首先在哪里爆发的，但是它还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一般一个像这么传染力这么大力度这么大的一个病毒，在那个首先爆发点一定是首先爆发在医院里的，因为你如果被感染了，你肯定感觉自己是感冒，你就去做感冒去做了，你没有做任何的防卫措施，医生在看你病的时候也没做防卫措施，所以就很迅速的就会传染，一个接一个传染，它是非常快的。那现在目前为止，除了中国的武汉还有湖北省的另外一个城市以外，没有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城市这个病毒的感染者是大面积的在医院里爆发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也是科学。基于常识以及科学的数据，那科学界他肯定是认为就最有可能的源头就是中国，所以他首先想到中国去调查。那么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如果是世界卫生组织说提出来我要到美国的某个研究所去调查，我相信这个是开放的。因为为什么他没有这样提出这种要求呢？因为基于他的数字，基于他的这个科学推断，基于他的这个常识，他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小，那首先要把资源用在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去。所以中国政府呢，他就在这儿就开始用这个阴谋论啊，从去年的二月底开始用阴谋论开始这个扰乱视听，使得今天本来比较清楚的一个事情变得好像不怎么清楚了。
好，谢谢杨博士。那我也想这个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滕彪律师啊。第一，我想就是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认为就是从您掌握到的这个信息，还有看到的一些媒体报道也好，这个报告也好，就是您认不认为就是中国政府其实上对这个病毒的源头已经心里有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呢？就是美国有没有可能会开放它的这个研究设施或者是这个科研这个研究所啊，进行这个病毒溯源调查？另外它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对，我基本同意杨博士的猜测，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这个病毒的源头啊，因为他就是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科研能力，而且就是所有的这些医院呢、啊、这些实验室啊，他都是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啊，他也从他自己的利益，从他防疫的需要等等，他自己维稳的需要，他也需要调查出来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开始传播的。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呢他不会轻易的向世界公布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 就是美国。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在面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请求的时候，都会愿意配合，因为这个它不涉及到其他的什么一些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美国作为这个医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对这个应该会与这个完全的配合。所以只有像中国这样政治体制的国家，他把一个健康公共卫生的问题给政治化，而且呢，从人权人道主义的角度，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反人道的啊，因为他出于自己执政利益的需要，罔顾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谢谢。那么杨博士，我也想就是请您来展望一下，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体报道的信息非常少，官方披露信息也非常少啊，还有这个之前这个政府的这种层层的阻挠和设限。那您认为这次世卫组织啊到武汉这个病毒溯源这个调查，最后它能走到什么，走到哪一步？那么世人呢，最终有没有可能知道这个真相？这个真相有没有可能会最终被揭开呢？
对，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世卫组织这次到中国去这个调查执行都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那首先我们不抱很高的期望他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他得不到结果，整个调查过程向大家进行展现，他是怎么调查的，怎么被控制的，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这是第一，他必须走这一趟啊。第二，世界卫生组织他负担着这样的责任，说你不做不行。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去做了又没做成，这说明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巨大缺陷，那也跟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怎么改革。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之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至于这个源头的问题，我觉得未来是一个政治角力的问题。这个政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但现在成了一个政治角力的问题，不仅和国际政治角力有关，和中国的政治的本身的状况也有关。比如说如果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一些了，那我想有一些科学家会慢慢的把真相讲出来。我一再的强调和考古不一样，因为什么，当事人在，知情人在，那我们希望在当事人和知情人还都在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听听中国的科学家讲什么。那另外这国际上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角力也可能会在某个节点迫使中国政府把真相讲出来，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调查的一个过程了。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滕彪律师也有同样问题，想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这次这个调查最终能够走到哪一步，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最终，
世界卫生组织尤其是它的总干事谭德赛在处理这次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全球的批评甚至谴责，中国政府当然在这里边是负有最大的责任，在疫情初期没有及时的处理啊，反而去打压吹哨人，打压真相，导致这个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机。所以中国政府是罪魁祸首，但是他同时呢也错过了这个调查的最佳的时机，所以我个人对这次调查的结果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中国政府他假如他掌握了真相是对他自己不利的话，基本上我们也不可能期待中国政府会向全世界说出真相。所以可能真相已经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真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病毒的真正的源头。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滕彪律师。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和滕彪律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